先做一个祷告。
先低头祈祷。
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和真理。我们求主继续的借着你圣灵的启示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秘。我们愿意把这一堂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你自己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也帮助我们的生命对你有更多的降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能不能有一个要求？
可不可以对你有个要求？
请你们大家尽量往前面坐，因为我们这房间很大，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个看得很远。
我们不需要隔得这么远，看得很远。
想问一下在座你们已经信主的，请你们举一下手。
哪几位已经信主
的？哦，都是信主了，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感谢主，感谢主。
我们今天是这四堂的第一堂，我昨天也稍微介绍了一下。
今天我们在四堂的第一堂，所以我就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
那么这四天的时间，我们都想来了解一下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工作。
这四天我们会来了解一下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天就想谈谈有关耶稣的神性。
第一天我们首先谈一下耶稣的神性。
我们信仰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道理。
我们在信仰上面有些基本的道理。
那如果我们对这些的基本道理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对于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这些道理上有个清楚的认识，这样对我们信仰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比较能够有正确的认识。
然后我们看圣经才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那有关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工作是非常基要的道理。
有关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是非常基要的道理。
是有关我们的救恩 的教导。
是有关我们救恩的教导。
我相信各位对耶稣基督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了。
我相信各位对耶稣基督已经有很多的认识。
就像唐牧师所分享的，我所讲的没有新的道理。
就好似唐牧师所分享嘅话，我所讲嘅并冇新嘅道理。
我也不敢讲新的道理。
我亦都唔敢讲新嘅道理。
所以我讲的道理，你们多多少少都已经听过。
所以我讲嘅道理，你们多多少少已经听过嘅。
就向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同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会查很多的圣经。
反正我哋会查好多嘅圣经。
那么从特别是四福音里面，帮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跟工作有一点认识。
特别是从四福音当中，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
那我现在就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四天，第一天我会讲到有关耶稣的神性。
这四天第一天我会讲耶稣基督的神性。
第二天我会讲到有关耶稣的人性。
第二天我会讲到有关耶稣的人性。
第三天我会谈到有关耶稣的受难。
第三天我会谈到有关耶稣的受难。
第四天我会谈到有关耶稣的复活。
第四天我会讲到有关耶稣的复活。
希望从这四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有更正确的认识。
希望从这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对耶稣有更正确的认识。
我们后来的人还是请你们尽量往前坐，好不好？这样的话我就比较能够集中。啊，这样这个我就可以就是向中间这里讲。那有关耶稣的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有关耶稣的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因为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今天所谓有一些的异端，他们的问题就是出在有关耶稣的神性的方面。
如果我们留意今天有些所谓异端，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对于耶稣的神性那方面。
有关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我相信很多的人都能够接受。
对于耶稣是历史的一个人物，很多人都能够接受。
因为在无论是在圣经上的记载， 无论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记载，无论是在罗马人的这个记载，都有历史上的有关耶稣的描述。
因为无论是圣经的记载、犹太人的记载，或者是罗马历史的记载，都有关于耶稣这个历史的人物。
所以几乎世界上提到耶稣这个人，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人。
所以几乎上世上的人都会知道，提到耶稣就知道他是一位历史的人物。
也很多人知道耶稣是一个拉比，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
亦都好多人知道话，耶稣系犹太人嘅拉比，犹太人嘅老师。
但是不太多的人晓得耶稣就是神。
但系有好多人唔知道话，耶稣就系神。
那甚至有些的异端，到今天他们的教导还认为耶稣也只是一个先知。
甚至有啲异端一路到今日，佢哋嘅教导都以为耶稣只系一位先知。
就我知道的，像这个摩门教，
好似摩门教，
他们认为耶稣也只是一个先知。
因为耶稣亦都只系一个先知。
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认为耶稣也只是一个人。
见证人会亦都以为耶稣只系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从四福音里面帮助我们来看有关耶稣是神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所以今日我哋要从四福音嚟到帮助我哋睇下关于耶稣系神呢一方面嘅教导。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们有大纲，我就是我会基本上是顺着那个大纲，不过我是用中文来讲。
我基本会按住手册上面嗰个大纲，即系我讲系用中文讲。
第一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神性，是耶稣他对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神性的认识自觉。
第一方面关于耶稣的神性，我们讲到是耶稣自己对于他有神性的这个自觉性。
所以他对神性的自觉就是他自己晓得他是神。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就是神。
我不晓得你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无论是中国的孔夫子也好，无论是这个印度的释迦牟尼也好，他们都没有说到我就是神。
无论是中国的孔夫子或者是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从来都没有讲到我自己就是神。
但是耶稣在他的所教导里面，他隐隐约约的他会告诉人我就是神。
但是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他会隐隐约约的就告诉别人我就是神。
你们有圣经的现在就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
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
第14章。
14章，
约翰福音14章第8节到第10节。
福音14章第8节到第10节。
翻到以后，我们有中文圣经的，我请有中文圣经的，我们大家一起念。
我请你各位一起读。
约翰福音第14章。
约翰福音第14章。
第8节到14节。
到14节。
好，我们一起来。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人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就念到这里。这里面当他的门徒腓力请耶稣来让他们看看神，耶稣就告诉他：“你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一样。”
这里我们看见当耶稣的门徒向腓力向耶稣问话，将父显给他们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
对于犹太人来讲，这里所说的父就是指的他们的神。
对犹太人来讲，这里所讲的父就是他们所讲的神。
那这从这一段的这个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就已经说是把他自己是跟父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同等的地位。
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耶稣是将他自己摆在同天父同等的地位。
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就比较更明显，在约翰福音第10章。
再有一处圣经是更明显的，约翰福音第10章
第30节到31节。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翻到以后，我们也是请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好，就念了这两节。这里就更明显了啊、那么耶稣就说，我跟父原来是一的。
这里就更明显，耶稣说我同父原来是一。
一在这里就是说他是同样的，同等的。
一在这里说他们是同样的，同等的。
他是同样有同样的本质的。
是同样的，有同样的本质，本质的。
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一个神。
就是说就是那位神。
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如果我们信主，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三个神，我们所信的神只是一个神。
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三个神，只是一个神。
不管旧约的教导，不管是新约的教导，我们看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单一的神，只有一位神。
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的教导，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单一的、独一的一个神。
只是他们有三个位格。
但是他们有三个位格。
这对我们，这个人来讲是比较难了解的。
对我们人来讲，这个是比较难以了解的。
因为通常像一个人就有一个位格。
因为通常一个人就一个位格。
那么有两个人才有两个位格，
有两个人甚至有两个位格，
三个人才有三个位格，
三个人甚至有三个位格。
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有好几个位格，
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有好几个位格，
可能是这个人有问题，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有多种的这个位格，他是有毛病的。
如果人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有问题有毛病了，如果一个人有多个位格。
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他虽然是一位，但是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但是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神虽然是一位，但是他有三位不同的位格。
那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常常看得到。
这件事在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认识上面不是常常看到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观念。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观念。
的确的，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的演变当中，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猜想，很多的说法。
在基督教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很多的猜想，很多的说法。
那么到今天为止的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还是不是那么完整的，能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
一直到今日为止，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也都不是能够很完整的给我们能够了解。
各位也常可能听过一些的比喻。
各位可能听过一些比喻。
那有一种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有一些的东西也有这样子的现象。
有个比喻就是说，世界上面有些东西也都有这样的现象。
一种的比喻就是用水来做比喻。
有一种的比喻是用水来做比喻。
那我们知道水有三态。
我们知道水有三种的形态，
有气态，有液态，有固态。
有气态，有液态，有固态。
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都是水。
但是本质都是水。
那么在显微镜里面或者是化学的这个分析，都是两个氢一个氧。
在化学的分析都是两个氢一个氧。
所以讲来讲，这个水在它气态的时候，水在它液态的时候，水在它固态的时候，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所以无论水在它气态或者是液态或者是它固态，它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那么这个让我们稍微体会出一点，虽然有一样同样的本质，它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这个表现。
这个稍微帮我们 明白到，虽然有同一个本质，但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表现。
另外一种如果说是你们曾经看过这个一些的树叶他们也有这样的比喻，就是有一种的树叶，它虽然是一个连体，但是它有三个瓣。
有一种的树叶，虽然它是一个连体，但是你看它的时候你发觉它有三瓣。
就是 这个它是一张叶子，这个我的掌心就是代表它的叶子的叶心，
好像我的掌心是代表这块叶，它的叶心，
但是它有三个角这样凸出来，
但是有三个角这样凸出来
啊，你们看过有这样的叶子啊，这种也是稍微也让我们体会出一种三位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也稍微帮助我们去体会三位一体的概念。
另外还有一种比喻，就是我们所看过的这个太阳。
另外一种比喻就是我们所体验的太阳。
我们知道太阳有太阳的本体，
我们知道太阳有太阳的本体，
太阳有太阳的阳光，
太阳有阳光，
太阳有太阳的热能，
太阳都有太阳的热能。
那太阳的本体阳光跟它的热能事实上都是一回事，
太阳的本体热能和阳光其实都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是不一样。
那有人也是用这样子来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三位一体的这样子的概念，
有人也都是用这样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三位一体的概念。
这当然不是完全是相等相平衡，就大概让我们了解，比方说我们说太阳的本体是父神，
譬如我们说太阳的本体是父神，
代表父神，
代表父神。
那么阳光就代表这个圣子耶稣，
阳光代表圣子耶稣。
我们感受的这个太阳能热能就代表圣灵，
我们所感受的太阳的热能代表圣灵。
但是他们事实上都是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但是事实上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那在这里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圣经在这里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就表明了这个一体同质的一个概念，
就表明了这个一体同质的这个概念。
但是他讲他这个耶稣讲的时候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位格，
当耶稣讲的时候他自己有他的位格，
父神也有父神的位格，
父神也有父神的位格。
在圣经里面他们父子也有谈话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记载父子之间也有谈话的时间，
比方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比如说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耶稣向父神祷告，
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耶稣向父神祷告，
好像是两个人在谈话，
好像两个人在这里谈话，
这是他们的位格不同的表现，
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位格的。
那在这里很有意思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当耶稣讲完说我与父原为一之后，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在这里很奇怪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当耶稣讲完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拎起石头要打他。
为什么要打他？
为什么要打他呢？
因为当耶稣说他是与父原为一，就已经是把他自己提高成为神了。
因为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就是将他自己提高成神。
那么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当人自称为神的时候，这是一个亵渎神的一种的表现。
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当一个人自称为神的时候，就等于是一种亵渎神的表现。
所以他们就听到耶稣亲口讲说他与父原为一，就是他就是神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耶稣是在亵渎神。
所以当他们听见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觉得耶稣自称是神，就是他在这里亵渎神。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从这样的一个反应，让我们看出来耶稣的的确确很清楚地告诉人我就是神。
所以从犹太人的行动，他们这个反应呢，就知道耶稣的确是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听我自己就是神。
再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为什么犹太人要打他，那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犹太人这个控告耶稣的时候所讲的理由，我由我来念好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这里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大家看到这里耶稣就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控告他。
好，所以从这些方面 我们举的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神性的自觉。
从这些例子，我们看见耶稣他对他自己有一个神性的自觉。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耶稣不只是自己觉得有是神，他也被别人称呼他是神。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不单止耶稣他自觉他自己是神，他也都被别人称他为神。
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四节。
63、64节。
好，我们找到以后，同声来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四节，用中文一起来念。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说，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威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在这里就不只是别人这个就是大祭司用这样子的来审问他那么他耶稣也就亲口的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
呢度系大祭司嚟到审问耶稣，耶稣亦都亲口承认话佢所讲嘅系对的。
请我们看另外一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你再睇另外一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
28节。
在这里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
在呢度就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那么有一次显现，就是在这个前面这一段的时间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只有十个门徒在，那么多马不在。
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只有十个门徒在，多马不在。
你们说是门徒有十二个门徒我想在这个时候可能是犹大已经不在了。
我十个门徒，因为当时犹大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就说只有十个门徒，因为剩下只有十一个门徒，但是多马不在，所以我就算了一个数学，是大概只有十个门徒在。
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因为多马又不在，所以只有十个门徒。
那么当时多马不在，后来这十个门徒就告诉多马说，是我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了。
后来多马回来，十个门徒就告诉他，我们看见复活的耶稣。
那多马就很怀疑他们所说的这个说的，除非我亲眼看见，除非我用我的手摸这个复活的耶稣，我不相信你们讲的。
但是多马他怀疑，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同埋我亲手可以摸过复活的耶稣，否则我不会信。
那就从这个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到这个29节，
让我们一起来到26到29节。
好，我们一起来。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多马本来是不信的。
由呢度我哋睇见多马本来系唔信嘅。
但是当耶稣第二次显现，在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亲自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了。
但系当耶稣第二次亲自向门徒显现嘅时候，多马亲自睇见咗复活嘅耶稣。
而且耶稣邀请他说：“是你既然要试试看，你就试试看嘛，用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看看我的钉痕的手。”
而且耶稣邀请多马话：“既然你要试试睇下，你就嚟摸入我嘅，探入我嘅肋旁，摸下我的手。”
我不晓得到底多马是不是做了。
我唔知道多马当时有冇真系咁样做。
我的猜想他没有做。
我猜测佢冇做。
他一看见复活的耶稣，他。这个可能心里面都已经非常的害怕。
一睇见复活的耶稣，好可能心里面已经好害怕。
我的猜想，他可能当时马上就伏在地，就敬拜神。 敬拜耶稣。
我猜测他当时马上就俯伏在地敬拜耶稣，
因为从他的话来讲，说是我的主，我的神。
因为从他的说话说，我的主，我的神。
那这个是不管是我的主这个主，或者是我的神，这些都是对神的一个称呼。
因为无论是我的主或者我的神，这个都是对神的一个称呼。
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门徒现在开始看，当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真正认出来耶稣的确是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就开始看见耶稣的确真是神。
好，第三方面让我们来看耶稣跟神是相提并论。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一下耶稣跟神是相提并论，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节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样被提出来。
我哋睇见从圣经里边有讲到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系同样咁样提出嚟嘅。
让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想睇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翻到以后我们也同声来念中文的圣经。
我们同声读六七两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就到这。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这里就是把耶稣跟父神相提并论。
这里就是将耶稣和父神相提并论，
就耶稣本有父神的形象，
耶稣本有父神的形象，
他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跟父神是同样的相提并论。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和父神是同样在这里相提并论。
再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再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经节，是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很熟悉的这里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
这是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这是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在十九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不是圣经上有的专有名词。
三位一体本身这个名称并不是圣经上面有的专有名词，
是后来的教父这个给的一个名字，
是后来的教父所给予的一个名字。
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但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在这里就是一节，这
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在这里同时提到父、子、圣灵。
那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所提到，当他说父、子、圣灵的时候，是包括他自己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当耶稣提到父、子、圣灵的时候，他是将他自己包括在里面。
好，让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
这是我们常常在崇拜的时候在我们祝福的时候传道人喜欢用的一节。
这里是在我们往往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传道人在最后喜欢用的最祝福的话。
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也同声一起来念中文的圣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这个三位三个位格都提出来，耶稣基督、父神和圣灵。
呢度就好清楚嘅，将三个位格，耶稣基督、父神同埋圣灵一齐都提出嚟。
这几处的经节都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的。
在这几处圣经都让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的，
他们都是这三位一体的神所代表的，
他们都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代表的。
第四方面我们要看，就是耶稣他具有神的属性。
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他具有神的属性。
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听到如果你有机会，你听到美国人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动物它走路像鸭子，它叫的也是像鸭子，它的习性也是像鸭子，它就是鸭子。
美国人有一句俗语就话，如果你睇见一个动物佢行路似鸭子，佢叫出嚟又似鸭子，佢嘅习性又似鸭子，咁佢就一定系鸭子。
所以鸭子有鸭子它的特性。
所以一只鸭有佢鸭嘅特性。
那我们今天讲说耶稣他说他是神，
因为我们说耶稣说他是神，
那么他有没有神的特性？
他有没有神的特性呢？
如果他真是神的话，他应该有神的特性。
如果他真是神的话，他应该有神的特性。
在这个神学里面，他们就用一个名词叫做属性，
在神学上面用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属性，
英文的话就是 attributes，
英文是 attributes，
那意思就是他的这个特性，
意思就是神他的特性，
这只有是神所专有的一个特性，
是只有神他所专有的一种特性。
人只有一部分有，他不一定完全都有，
但是人或许只有一部分有，不可能完全都有。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些的关于这个圣经上给我们提到有关这个神的属性表现在耶稣的身上。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在圣经上面讲到关于神的属性怎样表现在耶稣的身上。
神的其中的一个属性是圣洁，
神其中的一个属性就是圣洁，
圣洁 Holy， 我们的英文讲 Holy， 那这个是完全是神的属性，
这个是完全是神的属性，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一直讲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从旧约圣经以至到新约圣经，神一直这样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 整卷书都是谈到耶稣基督的事情，
希伯来书全卷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
那在这里第七章第二十六节，我们翻到也是同声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同声读第七章二十六节。
像这样圣洁无瑕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就念到这里。在这里就很清楚地提到耶稣他圣洁的属性。
这里很清楚提到耶稣他圣洁的属性。
那请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属性是慈爱。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慈爱，
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爱，
我们知道神就是爱。
那十六节我们念到在这一起来，
十六节我们一起读。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提到关于慈爱这方面的属性，
这里提到关于慈爱这方面的属性
然后请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第八节，
我们再翻转头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关不变性，就是不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属性。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关于神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属性
人是会改变的，
人是会改变的，
天地万物都会改变，
天地万物都会改变，
只有神是不改变的，
只有神是不改变的。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这里就提到耶稣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里就提到耶稣不改变这样的这个属性
有一首诗歌也就是用这节 根据所做的一个诗歌，
有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作成的一首诗歌
看到这位弟兄已经在唱了那个 我们一起来念约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这个人是做不到的。只有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只有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另外一个属性是永恒性。
另外一个属性是永恒性。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这里是谈到永远性、永恒性。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呢度系讲到永恒性。
我们也一起来念，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万有之先。这是指的他的永恒性。
这里提到耶稣是在万有之先，是指到他的永恒性。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某某人是在万有之前。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某某人他是在万有之前。
有一次耶稣回答犹太人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
有一次耶稣回答犹太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对对，犹太人就讥笑耶稣说，你看了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说是讲这样的话。
犹太人讥笑耶稣说，你看起来都没到五十岁，怎么你会讲这样的说话呢？
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在犹太人的祖宗之前就有了耶稣了。
怎么说在他们犹太人的祖宗之前就有耶稣。
耶稣就表明他就是在永恒当中他已经存在了。
在这句说话耶稣是表明在永恒之中他已经存在。
另外我们知道神有三个特别的属性，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是也是只有神有的这样子的属性。
另外我们知道神有三方面的属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关于有无所不能，我们如果仔细查考四福音有关所有的神迹奇事，真的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无所不能。
关于无所不能，如果我们仔细翻查四福音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会看出耶稣的确是无所不能。
使瞎眼的得看见，
使瞎眼的得看见，
使耳聋的得听见，
使耳聋的得听见，
使瘸子得行走，
使瘸子可以行走，
使大麻风的得医治，
使大麻风的人得医治，
使死人复活，
使死人复活，
使大的风浪平静，
能够平静大的风浪，
使五千个人、四千个人吃饱，
使四五千个人可以吃饱。
所以耶稣的能力是包括所有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耶稣的神迹都能包括到。
所以耶稣的能力是包括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耶稣的能力都可以达到。
我还没有提到一个是一个赶鬼这个的能力。
我还没提的就是耶稣赶鬼的能力。
所以耶稣他实在是无所不能的。
耶稣的确是无所不能，
这是显明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性。
这是显明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性。
另外是无所不知，如果我们也查考这四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些的场合里面耶稣已经知道人心里面所讲的话。
另外一个点是无所不知，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已经知道人心里面的说话，
不管是他门徒的心里面的话，
无论是他门徒心里面的话，
不管是犹太人领袖的讲的话，
无论是那些犹太人领袖他们心中的话，
他们虽然没有讲出来他都已经知道，
虽然他们的口还没讲出来，但是耶稣已经知道。
所以这也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个神性的表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性的表现。
还有一个无所不在，
还有一点是无所不在。
耶稣在他这个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当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表现。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我能够与你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曾经听过唐崇荣牧师讲到，他就说笑话，说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的亲人过世了， 在临终之前，他就说我要与你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記得曾經唐崇牧師佢講到嘅時候講過一個笑話，佢話有一日如果有你喺死人我哋嘅親人過世，佢要對你話我要永遠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
他開玩笑，如果說是我們的親人這樣講，我們嚇都嚇死了。
佢話佢開玩笑話，如果我哋嘅親人真係咁樣對我嚟講，我哋嚇都會嚇死。
但是耶穌在這裡講的是的的確確他的應許。
但係耶穌喺呢度講嘅的的確確係佢嘅應許。
從耶穌升天以後，整個教會的歷史、教會的建立、教会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到耶稣继续不断在门徒当中来做他的工作。
系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我哋睇见整个教会嘅历史嗰个发展，建立，我哋都睇见耶稣真系与教会同在嘅呢个。
我们今天讲的圣灵，事实上也就是耶稣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哋今日所讲圣灵，都系耶稣嘅灵与我哋同在。
耶稣在。我想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应许说是，在我离开之后，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与你们永远同在。
耶稣在最后晚餐曾经应许门徒话：我离开之后要差遣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
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新约的信徒，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内住。
今日我哋新约嘅信徒，新约嘅圣徒，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内住，住喺我哋里边。
我们的所有的圣灵就是耶稣的灵。
我哋所有嘅圣灵就系耶稣嘅灵，
就是神的灵，
就系、是、神嘅灵。
所以耶稣的应许是实现了。
所以耶稣嘅应许系实现咗啦。
今天他借着他的灵是与我们同在。
今日佢藉着佢嘅灵，的确系与我哋同在。
所以从这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耶稣有神的属性。
所以从呢啲嘅例子，俾我哋睇见耶稣有神嘅属性。
我们再回到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俗话，如果一个鸭子。他行走像鸭子，他叫喊叫像鸭子，他的习性像鸭子，他就是鸭子。
我再回到话美国人呢个俗话，一只鸭，如果佢嘅行走像鸭子，佢嘅习性像鸭子，佢叫喊像鸭子，咁佢就系一只鸭。
那从我们这些的圣经，让我们能看到，从这些神的属性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的确确，他就是神。
从圣经呢一啲嘅例子，我哋会睇到耶稣佢嘅属性的确，佢真系神。
好，让我们再看第五方面，从耶稣做神的工作。
我们再看第五方面，从耶稣他做神的工作。
神在按照圣经的记载，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
按照圣经的记载，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最大的三个工作，一个是创造的工作。
最大的三个工作，一个是创造的工作。
那让我们看哥林西书第一节第十六节。第一章第十六节。
我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我们翻到以后，同声一起来念。
我哋一同声读。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他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都知道这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所以在创造的工作上，这个耶稣就表现他有神的工作在里面。
所以在创造的工作上，耶稣表现出他有神的工作在当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
另外一个神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救赎的工作。
我们知道耶稣受难，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知道耶稣受难，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所以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那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讲了一些的话。
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些说话。
从他讲这些的话，犹太人的领袖也觉得他是在亵渎神。
从他所讲的话，犹太人的领袖都觉得耶稣在这里亵渎神。
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
五到七节。
第五到第七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五到七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
找到以后，我们也是同声一起来念。
我们同声一起读。
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心里议论说：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欠望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好，就念到这里。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亲口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
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
只有神有这样子的权柄，
只有神甚至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耶稣在不管是他死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不管是他在活的时候，他都表明他有这样赦罪的一个能力。
所以耶稣无论在他受死这件事情上，在他在世所做的工作上，都表明他有赦罪这个能力。
因为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一段的故事以后，耶稣就使这个瘫子行走，来证明他有这样的权柄。
跟着我们会看见耶稣就使到这个瘫子可以行走，来到证明他的确是有这样的权柄。
那我们继续念好了，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再继续读第八到第十二节。
一起来。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从瘫子能够真正起来，就显明耶稣讲的话是实在的。
从瘫子能够真正的起身行走，就证明耶稣所讲的说话是真真正实在的。
这个赦罪这样子是一个神的工作，
赦罪的本身又是神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审判的工作。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审判的工作。
按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世界要结束。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
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
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
神要审判人，
神要审判人，
不管你是信的人或者是不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
无论你是信的或者是不信的，都要接受审判。
那我们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读。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也表明，他有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
从这里我们又看见耶稣表明他自己有审判的这个权柄。
保罗在他讲道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说，是你们所钉死的这个耶稣，神使他复活，将来有一天他要决定一个日子来审判世人。
保罗在他讲道里面又曾经讲过话，你们所钉死的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在神所定的日子，将来他要施行审判。
所以无论是创造，无论是救赎，无论是审判，耶稣都参与在里面。
所以无论是创造，无论是救赎，无论是审判，耶稣都参与在当中。
只有神才能够做这些的工作，
只有神才能够做这些的工作。
好，最后让我们看从第六个方面看耶稣被当作神来敬拜。
最后我们看第六方面，耶稣他被当作神这样接受人的敬拜。
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首先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坐船渡海，
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坐船渡海，
突然有这个大的风浪，
突然有大风浪，
门徒都非常的害怕，
门徒都好惊。
那这个他们就去找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耶稣是这是另外一次。耶稣有一次他在旷野祷告，然后半夜的时候他就走到门徒那里去。
这个是另外一次，有一次耶稣半夜在旷野祷告，然后他就走到去门徒那里。
那么我看是，当门徒看到耶稣 在这个水上走路走到他那里，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么这彼得就是要也想学耶稣的样子，在水上走路，那么走不到一两步，他就沉到水里面，那么就呼喊，耶稣就把他救起来。
当门徒睇见耶稣喺水上面走，佢哋都好害怕，然后彼得咧，佢又想喺好似耶稣咁喺水面上行。
那我们所要看的是，我们所要看的是33节这里。
我哋主要要睇系33节。
这里在船上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呢度话喺船上嘅人都拜佢话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像老师像对这个学生对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尊敬的一个表示，而是真正是人对神的一个敬拜。
喺呢度我哋所睇出嘅咧，就唔系一个学生对老师嗰种嘅尊敬嘅表示，而系人对神嗰种嘅敬拜。
而且称呼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而且称呼耶稣话你真系神嘅儿子。
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28章。
刚刚我哋所读过嘅马太福音28章。
接到17节。
16至17节。
复活以后，在加利利那边就跟门徒见面。
耶稣复活之后喺加利利嗰度同门徒见面。
在这里也对门徒的有一些的描写，说是他们就拜耶稣。
喺呢度亦都描述一啲门徒，佢哋就拜耶稣。
我念一下好了，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呢度话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这里也是显示是人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
这里都是显示出人对神的一种敬拜。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
另外我们又看在路加福音第24章。
这里记载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的一些的表现。
这里是记载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一些的表现。
路加福音24章51节52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
路加福音第24章51、52节，我们同声读。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了。在这里，就念到这里。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同样的，服服的拜他，跟我们所前面所提到这些的拜。是一种人对神的一种敬拜。
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他们在这里苦服的拜耶稣，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个例子都是人对神的一种敬拜。
再让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
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2章第10跟11节。
第十。
我们可以从第9节念起，第9节、第10节、第11节，我们一起这3节一起来念。
可以从第9节开始读，跟住读10、11节。
腓立比书2章第9节，一起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天耶稣是要受所有世人的崇拜。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有一天他会接受所有世人的崇拜。
在这里很明显的耶稣是一个神的地位受人的崇拜。
所以很明显的耶稣是神的地位接受人的崇拜。
所以只有耶稣是神他才能够受人的敬拜。
唯有耶稣是神他才能够接受人的敬拜。
如果你们看这些的记载，当他的门徒敬拜他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很客气的说不要拜我，不要拜我。
我们看这些记载，当门徒去敬拜耶稣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客气地说不要拜我，不要拜我。
当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去，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门徒到各地去传道，也行了一些神迹奇事。
使徒行传记载话，当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到处传道，亦都行了一些神迹奇事。
当人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就把使徒当作神。
有些人当他们看见这些神迹奇事，就将使徒当作神。
所以他们要拜使徒。
佢哋要拜使徒。
那么有一段的记载，就是使徒这个保罗就对他们讲说，是我们也是人，你们不要拜我。
有一段记载就保罗对佢哋话，我哋亦都系人，千祈唔好拜我哋。
但是在耶稣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他的门徒拜他的时候，耶稣就接受他们的敬拜。
但喺四福音，我哋睇见当门徒拜耶稣嘅时候，耶稣就自然咁接受佢哋嘅敬拜。
所以从这些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他，耶稣的确是一个神的地位来到世间。
所以从呢啲嘅记载，我哋睇见耶稣的确系一个神嘅地位来到世间。
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哲学思想里面。
我哋知道喺西方嘅哲学思想里边，
有几个大的哲学家，
有几位大嘅哲学家，
像苏格拉底，
好似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还有一个我忘掉了，柏拉图，是谢谢。他们这三个都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个苏格拉底，他们三个都是这个哲学。在他们西方的哲学里面是他们的这个算是他们的这个创始人。
呢三位人物就系苏格拉底、柏拉图同埋亚里士多德，都可以话喺西方哲学里边算系创始人。
希腊的文化受了他们的教导很大的影响。
希腊嘅文化受佢哋嘅教导嘅影响好深。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们也都是老师，也都是有学生。
他们也是老师，也都有学生跟随。
据说这个苏格拉底教学了有40年之久。
据说苏格拉底他教学有40年之久。
柏拉图教学有50年之久。
柏拉图教学有50年。
亚里士多德也教学也有40年之久。
亚里士多德教学也都有40年之久。
他们的学生也是所谓桃李满天下。
学生亦都可以话桃李满天下。
他们三个人总和加起来，有130年的时间。
佢哋三个人加起上嚟，总共有130年咁长嘅时间。
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
佢哋影响力非常之大。
但是他们的所造成的影响力，跟耶稣3年行道所造成的影响力就不能够比较。
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力和耶稣3年传道所造成的影响力比较起来是无可比较，
是本质上的不能够 相等，
因为是在本质上的不相等。
虽然数目上一个是130年，一个只有3年，
虽然在时间上面一个是130年，另外一个只是3年，
但是今天我们看世界上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力要远超过于 受到希腊哲学的思想的影响。
今日我哋从世界上睇，受耶稣基督嘅影响力系远超过受希腊哲学嘅影响力。
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耶稣神性的伟大。
好明显就让我哋睇见耶稣神性嘅伟大。
他不但是人类的救赎主，
唔单止系人类嘅救赎主，
也证明因为他是神，他也是人类的主宰。
亦都证明咗，因为佢系神，所以佢亦都系人类嘅主宰。
有一天，所有的世人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匍匐的敬拜。
有一日，所有世上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匍匐敬拜。
万口都要称他为主。
万口都要称他为主。
万膝都要向他敬拜。
万膝都要向他跪拜。
因为他是这宇宙的主宰。
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
那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赎主。
今日我哋所有信主嘅人，我哋接受佢作为我哋嘅救赎主。
我们也应该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哋应该接受佢作为我哋生命嘅主宰。
因为他是神。
因为佢系神。
他不只是我们所信奉的一个伟人。
佢唔只系我哋所信奉嘅一位伟人。
他是这宇宙的主宰，也是我们的主宰。
佢系宇宙嘅主宰，亦都系我哋个人嘅主宰。
我们的生命应该以他为主。
我哋嘅生命应该系以佢为主。
有首诗歌说他是主。
有一首诗歌叫做他是主。
他是主。
他是主。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是主。
他是主。
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日我的分享就到呢度。也就是说，位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这个 个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
就我个人的了解就是位格代表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个体，
位格代表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个体，
他有意志，他有感情，他有思想，
他有意志，有感情，有思想，
他可以独立，
他可以独立
表征他所有的一切代表，
表明是他所有一切的代表。
我们讲说树没有位格，
我们说树是没有位格的，
我们甚至说一个动物，一个狗，一个猫，它没有位格，
甚至我们说一只狗一只猫它没有位格，
只有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之灵人有这样的位格，
只有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人是有位格的，
他有意志，他有思想，他有感情，
他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
他可以表达他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个体，
可以表达他独立的这个个体和他的特征。
那我们当我们讲说神有这样的位格，就是圣父他有这样子的独立的意志、思想、感情，他可以跟圣子两个有这样子的沟通。
当我哋话神系三个位格，圣父佢能够有咁样嘅独立意志、思想、感情，佢又同时可以同圣子有沟通。
所以我就大概用我的了解来描写一下啊。
呢个系我嘅了解，咁点啊？帮助。可以帮助。呢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生活喺耶稣嗰个时代，我睇耶稣系一个人，我点样能够相信佢系神呢？同样嘅，今日我同别人谈到。我怎样可以帮助他知道话耶稣是神？
我用国语也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是耶稣当代的人我怎么能够从耶稣的人性里面看出耶稣是神？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常常我们会问到遇到一个问题。您是信主的，你信哈？我相信这个是常常一些的慕道友他们会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我相信是慕道朋友常常会问起的一个问题。
那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就是用各样的例证来显明耶稣的神性。
其实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是用各样的例证来显明耶稣他的神性。
那刚才我用那个例子，就是如果鸭子它有鸭子的习性，有鸭子的表现，它就是鸭子。所以如果耶稣能够从他的生活，从他的生命里面表彰出神的这样一个神性里面，他就是神。
刚刚我用这个例子，或者一只鸭，如果它有一只鸭这样的习性，有只鸭仔的表现，它就是鸭。那同样的，耶稣在它的生活里面有神性的表现，就显明它是神。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耶稣的教导，他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请这些慕道友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看看耶稣讲的这些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下福音书耶稣所教导的耶稣这些的说话，我们都可以邀请这些慕道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到去察看一下耶稣所讲的这些说话。
如果耶稣不是一个疯子，他不会讲这些这个我怎么表达，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一定是疯子。
耶稣所讲的那些说话，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很可能是一个疯子，
因为他讲的这些话这个太夸大了，
因为他所讲的说话是非常的夸张的。
如果真正的我们晓得刚比方我讲说是没有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
比如耶稣曾经一次讲话，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唐崇仁牧师有一次也是讲的，说是如果说是我说是没有了孔子就有了我。
如果我们好像比喻咁话，如果我唐崇仁牧师有一次讲话，如果没有孔子就已经有我。
如果今天我引用到我说是没有孔子就有了我。
如果今天我引用这句说话，仲未有孔子就已经有我。
你会不会把我当作是疯子？
你会不会将我当作疯子？
对不对？耶稣他讲了一些的话，你从他的这些话里面隐隐约约显出来他的神性。
所以你从耶稣所讲的这些话，你就会给我们看到隐约显出他的神性。
他的门徒腓力说是请把父显给我看，
他的门徒腓力对耶稣说请你将父显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是你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一样。
但是耶稣又回答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等于看见父，
我与父原为一，父跟我一样，
我与父原为一，父与我是一样。
我们 我们不能讲这个话，
我们没办法讲这样的说话。
所以不只是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里面显出他有这样的神性的能力，也从他讲的话里面也正是表明出来他有这样子的神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不单只是从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他有神的能力，也都从他讲的说话表明出他真的是神。
那如果我们另外再用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一头狮子，
我们另外可以再用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看到一只狮子，
就像那个鸭子一样，如果它真正是狮子的话，它有狮子的那个生命在里面。
如果真是狮子的话，它有狮子的生命在它里面。
它不只是样子像个狮子，
它不单止样子好像只狮子，
它不止它的习性像个狮子，
它不单止它的习性好像狮子，
它吼叫起来也是像一个狮子，
嚎叫起上来也是好像狮子。
所以我们从耶稣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神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们从耶稣的生命里面看见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
我想我回答就到这里。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宇宙的主宰，又是救赎的主，主啊，又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神，
是是是，
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受苦受死，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来敬拜你，来认识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尊你为主，尊你为大，
是是，
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